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荔枝电台独播浩然居士讲述的《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节目。本期节目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中医梦想故事会的栏目。那么今天呢，为大家讲讲我们中医的故事，讲讲呢我们跟中医有关的故事。前不久呢，去看了一个最近大火的一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啊，一切都是围绕着我们这个一个疾病，叫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展开的。那么里面呢，包含着这个患者的群体，包含着这个制药商、药贩子，以及啊我们这个政府。本来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这个陈勇啊，我这个应该不算剧透吧。他是想啊，通过靠从印度代购我们这个山寨版的白血病的特效药来发家致富的。我们现在呀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代购呢，也有代购各种的这个护肤品啊，代购这个药品啊，代购这个包啊、鞋呀、衣服啊之类的。那么这个陈勇啊，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做这个药品的代购，但是呢在卖药的过程中啊，他就慢慢的接触到了这个白血病的这个群体，甚至呢跟患有这个白血病的患者啊成为了朋友。那么呢，他非常的清楚啊，这个白血病的患者他们是特别的痛苦，特别的挣扎。有的人啊吃不上药，最后呢只能因为很多人呢因病啊致贫，因病啊返贫，那么整个家族或者整个家庭会倾尽所有啊所有的积蓄在这个病人身上，所以呢导致家庭的这个贫困。那么还有的呢因为痛苦忍受不了，所以呢有自杀的这个情况。还有他们不得不面对的这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啊这个因为钱的问题。但是呢他自己呢也要面临这个现实问题啊。那么这个主人公在经历过痛苦和挣扎之后呢，他选择了放弃挣钱，甚至赔钱啊倒贴钱，为了能让啊白血病的患者吃上能更便宜。但是呢在国内在这个环境中啊并不合法的这种特效药啊，效果呢是相当的，但是呢它却不合法啊。所以说陈勇啊他就意味着要承担起啊这个法律的责任，而且呢还不赚钱，这个呢就是两手都是亏的买卖。那么这个故事啊它这个发展如何呢？那么希望呢大家可以自己啊再去我们的电影院呢去看一下这部电影，那么也算支持我们的国产电影。那么我呢也不在这里剧透给大家。那么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我们这种治疗白血病的这个高价特效药称叫格列卫，那么一直呢让人啊耿耿于怀。为什么说这个特效药是西方引致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自己的特效药啊？那么中医有没有可能对这个呢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呢？答案就是啊，我们中医一直呢在治疗白血病的领域啊做着自己的贡献。 我们里面用了一位特别让人啊听到之后啊非常的惊讶的一个这个东西，我们是砒霜。那么自古以来呢，这个砒霜啊都被认为是一味剧毒的药，但它其实呢也是一味中药啊。我们中药所有的东西都带有偏性啊，中药也是。我们哈尔滨的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张勤栋张教授呢，他研制出了这个三氧化二砷，也就是我们这个砒霜的注射液，被证实啊对治疗呢急性的早幼粒白血病，它的临床治愈率呢能够高达 91%。 那么它呢是这个砒霜治疗白血病道路上的一个奠基式的一个人物啊。因为我们在人类的对抗白血病的这个战争中，我们的中医中药它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啊相信在未来呢，我们的中医跟中药一定能够为我们的人类的健康啊，就像我们这个青蒿素一样，为人类的健康呢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说到这个白血病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呀，它只存在于电视剧啊、电影里，但是呢，它其实呢就在我们的身边，而且呢，离我们也是非常近的。我讲一个故事吧，就是啊，有一个人的儿子啊，那一年呢才这个12岁，小学6年级的时候呢，特别的阳光，特别的外向，而且呢成绩非常的优异。特别呢喜欢看书，那么有段时间呢他就突然觉得自己啊每天都没有力气，总是啊跟自己的父母说觉得自己很累。那么他的父母想啊，累呢就多休息，就没有呢把这个当回事啊，没有把他往这个病上面去想。但是呢紧接着孩子就开始出现啊持续性的这个发低烧，那么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啊说这个结果不太好，那么要他们呢去这个大医院呢再去检查一下。那么到了这个省会的大医院去做检查呢，那么这个结果呀就出来了，那么他的孩子呢患的就是这个急性髓细胞的白血病啊。所以说白血病就是我们啊电视上演的说的这个白血病，没有时间啊等这个父母呢完全去接受的这个现实的时候呢，那么孩子呢就已经开始啊进行治疗了。那么等他呢这个治疗到了这个第一阶段的化疗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去看他，那么给他带了一些书，希望呢他在能这个住院的时候呢能够多读书啊，解解闷。那么他也呢非常有礼貌，对我呢表示感谢，然后呢就开始啊看我带的书了。那么他首先看的呢是我们这个漫画，那么因为呢漫画呢有很多系列嘛，那么他就说呀，说下次来的时候呢能够帮我把剩下的漫画系列带过来吗？那么我们当然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呢他却没有等到剩下的漫画，我呢也没有机会呢再见到他。那么只有呢听到他的父母说呀，说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骨骼去配型，因为呢孩子的这个身体啊太小太差了，根本啊扛不住这样的一个治疗。当时呢他们夫妻俩啊抱头痛哭，把这个孩子啊带回去了。那么就想呢把孩子呢埋葬在离家了近一点的地方，所以啊孩子太小了，不能呢让他离家太远。那么这个故事啊让人呢非常的唏嘘啊，那么我呢也非常的这个痛心。我们讲这个故事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知道啊，这个白血病呢它已经呢位于我们儿童以及呢 35岁以下人群中啊，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的一个首位了。但是呢，这个白血病的发病原因呢，我们到至今呢，却还不明确。那么我们白血病啊，它是一个血液病，就是跟我们的血液有关，就是我们的血液里面啊质量出了问题。因为我们血液里面啊，它有白血球，有红血球，还有血小板。那么当这个白血球过多，这个红血球过少呢，那么我们就呢表现出白血病的症状。那么对于我们中医来讲啊，在面对白血病的问题上啊，我们还是得秉持啊从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思路。因为我们中医的理论里讲，这个脾呢是统血的，统就是统领、控制、管理。那么也就是说呀，我们血液的数量和质量要通过呢脾胃的功能去实现管理的目的。所以当我们血液的质量出了问题了，那如果要追责的话，那肯定要去找我们的脾胃去负责嘛。那也就是啊，我们的脾胃肯定是出了问题的啊。我们中医讲呢，这个脾胃互为表里，那么指的就是我们的消化吸收功能啊，它是一个一整套的系统啊，在我们的脾跟胃这个地方呢去找原因。所以呢，我们中医啊在治疗白血病的时候，根本的思路还是要恢复我们脾胃的功能，同时呢还要照顾到每个患者他自己身体的不同状况啊，不同的这个症状啊，具体的一个情况。比如有的出现出血、发热、贫血，那么身体上有没有原因不明的无痛肿大等等的情况。那么在西医里面呢，我们发现说这个白血病患者啊，通常会伴有的症状，其中有一个就是肝脾淋巴结的肿大啊。那也就是从侧面说明了我们白血病啊和我们脾胃功能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那么一般呢，我们白血病啊会出现的症状，像我们全身表现出来的体重的下降啊、发热啊、反复的感染，我们脾呢啊出现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我们肺表现出来的胸闷气短，肌肉表现出来的啊肌肉无力，关节表现出来的疼痛，皮肤所表现出来的盗汗啊、淤青啊、皮下有瘀斑啊，还有我们的肝脾的肿大，精神状态表现出乏力、食欲减退等等。那么对白血病的研究啊，还有一个事实啊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在2008年的研究数据中显示说，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呢，白血病的发病率做一个统计，男女性别比例是1:1.7比1.8比1啊1:8。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呀男性的比例呀比女性呢要高啊，高很多，一个是 1.7 1.8 比1嘛，那么 1.7 个 1.8 个，那么女性呢一个。根据这个调查呢，我国啊10岁的小孩子的白血病的发病率呢，在这个十万人里面有2.28个，那任何的年龄呢均有发病的可能。那么男性的发病率呢高于女性，那么我国的男女性别比例是啊这个1.25个到2个比1个啊，2个比1个，那么男性的这个发病率呢这个非常高啊，2倍。 也就是说呀，不管是成人还是小孩，不管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我国，患白血病的男性呢都多于女性。那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呢，我们再用易经的学说啊，易经的思路呢，来为大家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啊，这个脾胃在我们八卦中是属于我们八卦中啊，这个秦坎艮震巽离坤兑中的这个艮啊艮，那么属于八卦中的艮卦，在我们八卦的取向之中呢，这个艮的人物啊，取向是属于少男、童子以及男人，所以呢，作为脾胃病的白血病啊，如果要找上谁呢，那么艮卦代表的人物取向里面呢，更容易啊被白血病呢所盯上。这个呢，就是从我们易学的角度讲，为什么说男性的白血病发病率呢高于女性的一个原因。那么所以啊，如果要我们在风水学上做一个调整，那么应该调整我们艮卦，让这个方向呢进到水，这是一个角度。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在看过了很多关于这种白血病它的真实令人痛心的这个现实之后啊，那么作为我们一个《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的这个中医知识的传播平台，那么我们有很重要的一点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那就是呢，我们儿童的白血病发病率如此之高，其实这个背后呢，说明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那就是我们小孩子的受精卵的形成，它是精子跟卵子的结合，那么受精卵的质量啊，取决于父精母血的质量。那么也就是说啊，孩子的健康状况取决于父亲跟母亲的身体健康状况。那么儿童白血病发病率高，它背后有一个原因啊，父母不能忽略，那就是父亲母亲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啊都不够好。所以呢我们在传播中医知识的时候啊，也一直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以前呢也跟我们很多的想要生儿育女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恳请大家说，在决定啊迎接新生命的时候，一定呢要让自己的身体准备好，这个呢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呢对我们未来的孩子负责，为我们的后代呢负责啊。那么我今天节目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其实呢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们呢有一个感慨，就是说呀，我们都不是药神啊，也不能呢成为这个救世主，但是呢我们可以不服啊，要反抗，只要不服，即使呢在疾病面前，我们这个渺小的这个人类呢也可以啊折腾出一片喘息的空间。那么在奋力这个折腾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的中医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啊，只要做一个呢敢折腾奋斗不止的人，那么也就能够成为啊自己的英雄。好了，我们本期的节目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呢想学习更多中医知识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的微信公众号和养生交流群。如果想学习更多的这个中医基础理论的话呢，可以在网易云课堂搜索我们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的课程。咱们下期再会。